第二讲，地球大变迁之后，地球内大变化以后。
跟他讲一个，以前我住在东海大学里面，那因为我们是给人家借住的，那对面呢也有一家，那个好像哪一系的老师是个外省人住的，那么我们住在东海一切都很好，就是觉得那个蚊子很可怕，东海的蚊子是全台湾最大只的，你知道吗？很大只，你知道，又凶又狠又准。啊，有一次我们就在抱怨那个东海的这个蚊子实在太可怕，哈、哦，那个对面那个老师的太太跟我们讲，哎，你还不晓得，不仅可怕，东海的蚊子还是全世界最聪明的。我说，他说怎么一回事啊？他说你不知道，有一次我看见啊，我们家的纱窗啊，不晓得怎么搞的，有一个洞比旁边的洞稍微大一点。结果恰好一只蚊子可以进来的宽度，那一只蚊子正在通过后面排了一整排在等。不仅如此啊，还有一个，因为啊，以前我们在住东海的时候啊，我太太还有煮饭，每一次在煮饭的时候总会发现有一只猫，那在煮饭的时候总有一只猫过来在那边吵，后来我们终于知道了，原来动物有动物的语言，怎么说呢？因为每一次在煮饭的时候那只猫就过来啊，那我太太后来终于知道，我们跟小孩听了都觉得他叫得很有道理，就很不忍心的拿东西，明明呢我们都还没有吃就赶快先找块鱼头给他吃，为什么呢？因为他一直在外面，从煮饭开始就一直叫，叫什么呢？叫妖啦妖啦妖啦。那好啊，我们就拿去给他吃了，吃完的时候呢，我们还没有吃完他又继续叫了，这次叫什么呢？妖啦妖啦妖啦。所以呢还要再拿东西出去给他吃，然后这样子这只猫就养了一阵子啦，等于是我们在养一样。后来有一天到对面去，我那个女儿到对面去啊，一看说，哎，这只猫不是每天啊吃饭的时候到我们那边上下班的那一只吗？那就跟那个谢太太讲，对面那个姓谢，就说，哎呀，你们这只猫啊，去我们那边啊，这个啊，要吃饭的这个故事给他听。那他听完以后呢，这个谢先生啊就很不以为然，他说，因为他是外省人，他说怎么可能呢？我们家的猫竟然也会讲台语。来啦，都来了，我们开始上课。哎，今天要上什么课呢？啊，我想今天的课题会比较大一点啊，比较大一点。哎，我还是放在这里。啊、我认为，个人认为呢，这个上课呢，一定要呢，就像开车一样，一定要全副精神，全副的这种，而且要有一点希望。才能讲得出来。我最不能忍受就是，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念大学的时候，在台大有一个老师非常奇怪，到现在麦克风没有声音吗？有啊，我离开点。那是一个教中国通史的老师，那因为我们是必修课，可是呢一个学期一年一整年上下学期啊，通时是两个小时这样，他每一次来上课，从进教室从你来告学开始啊，开始上课，他从来没有看过学生一眼，来了以后就开始写黑板，然后开始上这样上，他上了一整年从来没有看学生，为什么呢？因为我都坐在第一个，都盯着他看，我是一直在找哪一天他会看一下学生，结果发现都没有。诶，这样真天才耶，他这样可以教一整年。可是我告诉你，他教的里面竟然是隔了好久以后，我在台大的上课里面呢，啊，很少数的还记得的一位老师。
因为他讲了很多历史故事都很好听哦，比如说讲到那个冯异啊，汉光武啊，28银牌将啊，那一个冯异呢，他在跟我，他就是这样上课这样讲啊，其中有28位就是他的这个大将啊，有一位叫冯异的，打仗的时候呢非常的勇猛，然后打仗一打完呢，诶，他不跟人家唱卡拉 OK， 他自己一个人就走到哪里呢，那个啊经营的某一个地方有一棵大树，那他就喜欢坐在那边也不讲话，就呆呆的在那里，后来他的绰号就叫做大树将军啊，是汉光武的28银牌将，很会打仗的一位啊，像他常常讲这些故事啊，讲很多，诶，我隔了20几年我还记得，没有抄笔记都还记得，而且都还记得他那个死样子，其他的啊几十个几百个老师倒没有印象啊，这也很奇怪。可是我一直，因为为什么那个时候给我一个最大的困惑，为什么人竟然可以都不管别人，像机器一样的，像放录音带一样的从头放到尾，也是不可思议。那至少呢，我没有办法忍受说我在讲什么而你听不懂，或者是你根本没有在听，要那样你不如趴起来睡觉。那我不知道有人可以那样教书，所以我会期待，我会有希望，会存在的就是说，起码我在这里做一些，因为这是兼任的课程啊，就像我在东海兼任一样。怎么说呢，一个学期一个月，你知道我在东海兼3个小时副教授，兼3个小时的课程，一个月是7200多，20几块。我那个女儿念东大附小，一个学期缴的学费差不多40000多块，那也就是说我7000多块乘以428000还不够我那个女儿念书啊。所以这个教书在我来讲是什么，是享受，绝对不是要来赚钱啊，是倒贴。但是既然是这样，我会有所期待，我会希望知道我在做什么，那么我不可能不在乎你们，我不可能讲一些好像只是戏言故事，或者是这个只是我一个工作一样，在我来讲这不是一个工作。所以我刚才会说我会有希望存在着，那么也用一个解释，就是说我通常对社会不会再存着希望，不会再存着期待有什么样反应，可是我来这里我会有，原因是因为你们至少是年轻的一代，你们可能将来会在社会上有所作用，那么我会用我一点点想象空间去期待着啊。那么在这之前，我们先想到这个，我上次也一再说过，我上课是随便讲，天马行空，想到哪里讲到哪里，但是不会像李敖那样爬到桌子上啊，把内裤翻起来给你看来解释中国长跑的意义，有没有，你看他现在很拉风，他从以前就是这样啊。那么我是想到什么讲什么啊，因为刚好想到，哎，比如说小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小时候呢很贫穷，大家都没钱，所以去学校都穿很破的啊，有鞋子就很好，通常是打赤脚。一个学期里面呢、啊、只有一次娱乐，是什么呢，叫做演足。要演足的时候，一个学期有一次啊，在国校6年级演足的时候很高兴，去哪里，我家住在北港，去北港西半啊的那个沙滩上，台语啊，那边有一种叫刷壁，那种小小的动物，我们可以刷轮俩刷壁，那是一个学期里面最快乐的事。我记得好像在3年级的时候啊，有一次老师呢礼拜三来上课的时候说啊，我们这个礼拜六要去远足，也就是要去刷轮俩刷壁。哇，他这么一讲呢，我们就全班就叫起来，很高兴。为什么？一个学期期待一次的终于来临了啊、哦，大家就开始很兴奋。然后礼拜六要去呢，就礼拜三宣布以后，然后礼拜四、礼拜五哇，就开始都很高兴，对不对？然后呢，什么时候最高兴呢？礼拜五的晚上，对吧？啊，礼拜五的晚上呢，
非常兴奋，跟妈妈好要了，要到了，好不容易才要到的五毛钱，那个时候平常只能要一毛钱，那一天要到五毛钱，然后还去买一个乖乖桶，那个时候没有乖乖桶啊，打个比喻啊，然后太兴奋了，心里在想，想什么呢？想啊，我好不容易啊，这个一个学期才一次的，终于等到了，我希望呢啊，我能够好好的去玩，能够吃好喜欢吃的东西啊。同时呢，我们在那边玩的时候还可以抽奖，我希望抽到有一双球鞋啊，至少可以不必打赤脚上学。同时我还有个秘密，我期待啊，假使这一次啊在远足的时候可以牵上阿兰的小手啊，那该多兴奋啊啊，就这样开始在那想想想。结果呢，礼拜五的晚上，因为呢太兴奋了，所以竟然就睡不着觉，就失眠了。这一失眠的结果呢，明明是七点钟要起床的，七点半才起来，赶到学校虽然八点钟勉强人家还没有出发，但是在匆匆忙忙之间一赶到，竟然发现乖乖桶忘记带，顶衰的丢了。然后呢，因为乖乖桶忘记带，因为又赶又没有睡好，心情不好，结果跟阿呆打了一架。那么在旅游的过程里面又发现真糟糕啊，阿兰的小手让小胖牵走了，抽奖的时候又没有抽到啊，整个回来的时候拖着疲惫的身心，又懊恼又沮丧的回来啊，这个感觉是跌停板被摘马卖体。那么像这样的过程呢啊，我们用一个期限来，平常在这里人的情绪假使可以用分数来代表啊，这个叫做快乐指标的话，那么我听到了说要去旅游的时候，哇，一天就很高兴就起来了，对吧？什么时候最高兴呢？哦，高兴到涨停板的时候呢，是差不多是礼拜五的晚上。然后呢，一旦失眠以后就渐渐的下降，到阿兰的小手被牵走啊，如上烤皮，在一些等到回来的时候啊，整个快乐呢比没有出发前更糟糕，哎，这个叫做快乐期限，对吗？你想想，生活里面是不是都是这样呢？那么要请问，为什么这个晚上特别高兴？为什么？因为有期待，对吧？还有呢？想象、希望、等待。差不多是这些的因素在，对吧？就像那个潘多拉的神盒一样，潘多拉要到了一个神盒，神给他的，叫他你不可以打开哦。可是因为他已经回到家之前一定不能打开，他已经回到家了，差一步而已。可是你看，这个人就是这样，因为好奇心，一直想，越不想让他知道，他越想打开，越想知道，反正我已经进来了嘛，差一步有什么关系，就把它打开，这一打开就差这么一步。你想想，这个就是人啊所有的欲望的原点的问题啦，这个就是差这么一步，几乎所有的行为都是这样子，差这么一点点，所以一失足成千古恨啊。那么他这么一打开，人世间所有的不好的东西通通跑出来了，所以人间才会这么不幸。那他发现他糟糕了，他铸成这个人类的大患大错，就坐在那边哭啊，哭得凄凄惨惨。最后有一样东西跑出来了啊，那个最脆弱的、最小的、最小不点的，哎，那个东西叫做希望。所以我们人他毕竟还是有希望、有期待、有想象。当你有想象空间的时候，很爽哦啊！我告诉你，很多东西都是想出来的啊，但是如果都只有侧重在用想的，那个叫妄想症啊。可是不要忘了，人的确是需要一些梦想，是需要一些啊希望，需要一些期待，这才是你能够快乐的根源。那从这个呢，我们也可以，各位也可以检讨啊，比如说你一天里面，你一个月一二三四三十天，你每天要睡觉的时候给你自己一个评分，你给他快乐归分啊。你今天很平淡好了， 马马虎虎啦，给70分，这里是70 60的话，明天啊微积分被当掉啊，30分或者20分，后天哦，这个随便你们想好了，反正很好就是了啊，90分。你可以看看一下你一个月里面的波动是什么，然后你看看你这一个月超过75分的或者是80分的日子有多少，低于60分的有多少，你可以找出来吧，没问题，你只要做一个月就知道。然后你再检查看看令你高兴的很兴奋的是哪些事，你也检查看看令你痛不欲生的是哪些事情。好了，这么检验下来，你大概知道你是属于什么样的人呢、啊？那么你也知道你如果要快乐应该是找寻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方向，那如何避免悲哀呢？你大概也知道啊。那这是一种自己啊对自己的一个检查的一个方式啦。好吧，今天闲话到此啊，差不多到齐的啊。有一个啊，很多同学都会想，哎，你怎么那么多故事？你们啊去上课也好，什么呀，他们都会问，你怎么记得那么多事情？我跟他讲，我没有记。那你们为什么有那么多事情？我怎么这么频繁？我说你们生活经验还太少，你还太嫩啊，你生命的故事还太少。那事实上每个人呢、啊、你不必去羡慕别人有多少啊，等你真正走过，你总是会有你自己的故事。那么今天呢，我想一开始呢啊、要来整个介绍一下整个地球的演化史，地球的演化史。因为我们谈到台湾的自然史呢，避免不了啊跟这个整个地球有关系。因为地球，台湾只是地球的一小小点啊。现在请你告诉我地球有几大洲啊？五大洲，你把台湾地图画出来给我看，台湾几个县市地点位置在哪里，画得出来吗？后龙溪跟大安溪哪一条在北？对不对？很不错哦，你考量的立法委员都不会哦。整个地球形成的年代大约有46亿年，记得哪页？那么什么时候开始有生命呢？差不多20几亿年开始有。生命的最原始的是什么呢？是 RNA， 现在的研究大概知道是 RNA 之类的东西。然后现在的研究好像可以证明所有生命都是同一个来源，包括你一只苍蝇、一只小老鼠、一朵花，大概都是同一个生命来源。那么这是很不可思议的，从无到有啊。那么从最简单的病毒之类的结构，到细胞，到复杂的这种组织结构，到像人体这样子的演化呢，这个演化的时钟如果是24小时的话，那么有人的活动大概是最后的一分钟啊，最后的一分钟里面的几秒钟。那么整个地球我们要探讨，就是说它生命在演化，最重要是因为它的背景在变动。那这个背景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环境，整个地球刚刚形成到后来的这个陆块的漂移斜缩，以前整个地球没有所谓现在的亚洲、非洲啊、澳洲这样子的，而是连结成一块的叫做盘古大陆块，凝聚在一起。后来因为地动，地球在旋转，内部的这些物理的结构的关系呢，整个地球就分裂开来，陆块分裂开来，形成呢几大洲。所以那个非洲那个部分呢，你给它跟那个美洲还是哪里呢，你给它凑凑看，哎，差不多跟牙齿的咬合一样，还蛮吻合的啊。 所以呢，我们可以看整个地球的这些变迁啊，透过地球科学呢的理解呢，知道呢它是从以前的盘古大陆块演变到几大洲，同时呢生命的现象也跟着这些环境在做一些变化，从最简单的到最复杂的。那么影响这些生命的现象里面呢，除了同一个来源啊，其实讲同一个来源呢，这也是非常复杂的啊一种这个有机的，就像说最古老的生命是起源于温暖的海洋一样啊。那么从简单到复杂这些过程里面，再产生到传播到各地去，那甚至于呢在因为地壳的变化把这些生命的老祖宗又赶回来某一种环境，然后再出去再回来，就是这样来来去去的影响这些生命的来来去去。另外一个重要的就是气候上的关系，有地壳的变动之外，另外一个因素是什么？是气候啊，天气的这个影响。那天气影响里面呢，有一项很重要的叫做冰河的时期。那冰河时期来就怎么样？全球的温度降低，两极的冰块溶解，然后整个生命呢因为天气太冷的关系就往哪里移动呢？就往赤道的方向移动。人类的老祖宗啊，我们上次不是讲跟黑猩猩吗啊，这个共同的这个祖宗啦，大概也是在冰河的时期呢啊，有一段时间呢被赶到呢大概是接近赤道附近，大概在非洲这种地方。那后来呢冰河又退回去了，整个地球又开始温暖。那么这个在这个时段大约人呢、啊、的祖先呢、啊、就已经产生以后呢，这个族群因为随着气温变化五大洲也分开来了，这个时候人种啊有些族群开始往各个地方迁徙，有些跑到非洲，有些跑到澳洲，有些跑到啊这个欧洲啦、非洲、亚洲各带。经过大约一两百万年的演化，当地的啊这些人的族群呢跟当地的环境取得最后的一个平衡状态。那这个所谓平衡状态就是说能够适应当地的环境啊，就像呢在非洲地方因为阳光特别的热，那一些白种人或者是白色的个体大概就被淘汰掉，时间越久淘汰的越激烈，到后来只剩下黑人可以生存。你看看那个头发，它是卷旋的，那个头发又硬又卷，比那个什么米粉还厉害。可是它有一个作用，那就是什么呢？它可以把墙内的紫外线挡掉，把那个墙内的光线啊隔离掉。为什么呢？因为那有一个重要的机制，就是保护脑壳下面的这个脑甲。因为他黑人的这个肤色啊的关系，他使他在这个环境之下呢啊渐渐的一枝独秀。这个是从自然的演化观点来看。那么在温带地区的人呢啊他就变得比较白啊，那像我们这个大概是介于这个白跟黑跟红跟黄之间，有一点黄什么也不是啊。那事实上我告诉你啊，没有纯种的人啊，我们大致上是 hybrid， 通通是杂种啊。这个杂种不是五路的意思啊，这个杂种是生物学上的 hybrid 啊，这个还是怪怪的啊。那人呢、啊、慢慢分开之后没有了，这个人慢慢呢在五大洲的演化之后呢演变成为各种不同的族群，我们把它叫做什么呢？不同的亚种啊，比如说白种人啊、红人、蒙古利亚人啊、黑人，大概是不同的亚种啊 subspecies。 所谓亚种大概指的就是什么呢？既有生殖有这个地理隔阂的地方所形成的啊这个啊人类的不同的族群，大约叫做亚种。然后这个不同的亚种之间呢、啊、他们不是说没有来回没有迁徙，还是有。问题是在自然界的状况之下呢，这些人种是经过几百万年，对吧？大概一两百万年才形成这种稳定的状态。所谓的稳定状态，其实就是顺应冰河来来去去，到最后呢，适应某一个环境，产生每一个地方不同的环境，有不同的人种，有不同的文化。 那么差不多到一个平衡。那么调节人种的平衡呢，有哪几种东西在调整？我们知道最常见的哪三种？第一个，调整人类的族群，或者是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地方相互的倾轧。第一个当然是饥饿，有没有粮食，对吧？第二个呢，瘟疫疾病，就像现在台中市在流行的痢疾啊，曾经是人类史上的一号杀手啊。还有呢，另外一个就是战争，有战争。那靠这三样在调整，在控制人类族群的数量。
我希望真的珍惜这短短的一段时间啊。那么我们继续讲下去，这个整个地球的演变就是这样子来，慢慢生命跟这个环境之间取得平衡，那创造出独特的这个人种出来。地壳在变动，环境在变化，气候在变迁，影响着上面的生命体在跑来跑去。可是这之间控制人类的族群，大致上是由饥饿、瘟疫跟战争来控制。那这三项呢，长期运作的结果，到最后也产生了比较平缓的平衡状态。那这个平衡状态就是什么呢？大致上各大洲都抵定各种族群，然后接下来呢，事实上我们知道，只要生命存在的，都是永远不会间断的挣扎斗争。这个生命生存的竞争是非常的艰苦的。要不要下课？不要啊，对不起，我浪费一点时间说不下课啊。那么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只要是借由这些自然力来进行的，我们通通给它叫做自然的状态哦。那什么时候区分出来不是自然的状态呢？那就是300年前开始，科技文明之后，有科学有工具之后的啊，才是把它划归为现代的文明的部分。那么有现代文明部分以后呢，就不叫做自然的这个状态。我们知道人类的演化可以讲是最晚近最近的这个简短的时间而已。你看看那个，我们不是很多这个电影吗？演侏罗纪啊，原始人跟恐龙在打仗，真的那差多远？差6000万年，对不对？因为有恐龙的时代是多久的时间？大约6000万到7000万年前的第三纪，古历史的第三纪。你想想，6000万年是怎么感受啊？20年你能想象吗？20年很难想象，大概半个月一个月还不错啊。你们活到现在年龄，大概可以幻想出来，可以感受到10年5年的这个差距，3年。但是要你想100年已经很遥远，要你想1000年1万年，那么差别6000万年，这个已经超越我们的生命体验所能够幻想出来的空间了。那这个恐龙其实跟人类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整个地壳来说，这20-30亿年呢，我们发现到整个地球的生命史变动最激烈的一次在哪里？在恐龙灭绝的那个年代。恐龙灭绝的年代为什么叫做整个地球史上最大的变动呢？因为那个时候啊，在短短的时间内，整个地球里面最兴盛的恐龙族呢啊，一夕之间灭亡。所谓一夕之间是多长？这一夕是几百万年呢？这是从整个地质史来看，那个是最快的，最短时间突然之间消失的那个年代，就是说整个地球的生命呢，忽然之间呢，怎么样，大量的灭绝，物种的灭绝。所以很多在研究这个地球生命史的都开始想，为什么那个年代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呢？啊，就很多理论提出来了，包括什么，包括画成漫画小叮当的，有没有？因为这个地球呢，在恐龙时代有一个很大的彗星，哎，一撞击，这一撞击呢，把整个地球的那个地壳的东西呢震起来了，形成什么呢？很大的烟雾带盖住了什么地球的外壳外面气层，把这个阳光挡掉，然后开始下大雨。这个结果就是说造成了光合作用渐渐的萎缩停顿，整个地球重新又啊变成混沌状态，所有的生命大量的灭绝死亡。
这个讲法对不对我不知道，但是这些地球经过这一次变动，很多当时的生命还是流传下来啊，像乌龟也是啊，像那个很多像蟑螂也是啊，蟑螂还超越了那几个年代的啊，比那恐龙还古老啊，有很多几乎没有什么变化的物种啊，还存在这个世界上啊。但是那个时代是整个地球有史以来最激烈的一次，物种在短期间大量的灭绝，然后在经过这6000万年来到现在为止，第二次的整个地球最大的变化什么时候啊？有没有人知道整个地球史上第二次最大的变化的时候什么时候？就是现在。现在呢，我们刚刚讲话的那一段时间呢，已经有很多物种消失了，到这个世纪的末的时候，每一分钟就消失4种生物，到下个世纪不要几年嘛，整个地球上的生命怎样将减少1/4，这个数例10年就可以减少1/4，这个这样物种的消灭的数例超过恐龙时代还更严重。所以你想想，基督教在讲的世界末日到了，为什么讲的大概就是这个东西。那这是什么影响呢？这个的意思是什么呢？整个我们一直在探讨保育演化生命史里面呢，有一点就是说，我们知道所有的生命来自同一个同源，然后一直在演变，对吧？然后环境有所变动，有些物种会消失，有些新种会产生，新种到越产生越多，到最后整个地球达到比较平衡，像3-400年前的这个整个，像应该不应该，我想不应该讲3-400年，应该讲几千年几万年前的时候呢，大致上地球上产生新种的速度跟旧种消灭的速度大概平衡，有生有死啊，差不多平衡的状态。人类族群兴盛之后，物种开始下降，有人的这个历史的时候，就导致其他的生命开始下降。这种现象到中古世纪还看不大出来，到现代科技文明发生的时候，整个地球的物种开始全速的下降。那这一下降的结局呢，到现在为止呢，恰好我们知道任何生命现象都是什么呢，大约是属于所谓 Sigma 曲线，就像人体的生长，你的生长一样哦，小时候长得很快，然后慢慢的呢达到生长最快速的时候，就是这里叫做什么反曲点，在数学上叫反曲点啊，这个 reflection 啊，这个反曲点之后呢，就会成长的速度就是斜率了啊，你看斜率，这一点的斜率斜度最大嘛，然后到这里以后就到平衡。一般通常生命生长的过程都是 Sigma 曲线，所有的生命都是这样。那么这个 Sigma 曲线呢，到反曲点以上就渐渐的减缓，渐渐的减缓。那么在300年前这个物种啊，大约呢就是说人类兴盛之后呢，这个物种开始消失，那物种消失的最快的最激烈的速率在什么时候呢？现在大约在反曲点这里，在反曲点还不到反曲点，还在增加速率当中，整个物种消失的这个速率还继续在加大，到下个世纪有1/4地球上的物种消失，超过一半以上的，差不多在10年在20年呢，整个地球上只要少于一半的生命种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已经越过反曲点了。可是到这个时候呢，按照一般来讲，人类大概也开始灭绝了，也开始消失了啊，不可能人在这样就是健康的这样的生存。那么在这个过程，也就是说你会发现到人从过往3-400年开始呢，有了人之后呢，整个地球的这个生命物质就在下降，可是那个时候有产生新种跟这个灭绝的速率还勉强可以抵挡，到后来有人越来族群越来越庞大之后，就越来 现在现阶段演化的速率比人类破坏环境的速率还慢，所以现在环境变化的速率比演化本身所能产生的适应还慢，就造成什么呢？环境已经变了，我都还没有变成能够适应这个环境，我就死了。这个就是整个当前整个地球最大的困境，最大的问题。所以生态保育的观念就兴起来了，开始来检讨这些议题。那我们知道整个地球这样子的这三百年了、我接着要进入这三百年的这个过程的这三百年，这三百年的过程，台湾恰恰好就是位于啊世界文明史进入到东西大混战的时候，台湾呢、就在这个时间应运而起啊。第一个在台湾建立政权的，正是从西方来的荷兰人的这个系统。那么这三四百年发生什么地球上的大变动，为什么会导致整个生命这样下降啊？同时这三四百年也发生了将整个地球沉睡了几万年的平衡打破掉，这个非常重要。为什么呢？你想想，我们刚才不是花了很多时间在解释要等到平衡到那个地方的人产生黑人，可是因为文明兴起之后靠着船坚利炮，你看从葡萄牙、西班牙，最后的大英帝国，它借着文明的进展开始呢产生很大的变化，就是开始殖民移民。所以移民的结果，你想想原有的生态体系完全要靠当地的环境而生活，现在的人你吃的东西到你穿的几乎没有一样是这里产的，对不对？这个跟以前的整个生命是截然的不同。以前的自然界的生命，你任何一个个体，像个农夫，像一百多年前的台湾的人民，他从吃的、穿的，甚至于想的，都真的是彻底的当地化的东西。那既然这样，他就深受当地环境对他的影响，对他的制约，对不对？可是现在不是，现在整个人类的生活的几乎都是跨越了原有的平衡的状态。各位你想一下，这个在一两百年前的人啊，根本想都没有想到这些哦。你现在很可能吃的是来自阿拉斯加的什么什么东西啊，手里写的笔可能是韩国做的啊，身上穿的衣服可能是美国的。换句话说，这是物质呢有史以来最大的变动的时期。整个地球呢除了自转以外，还有乱七八糟的在乱转的东西，这个就是靠着文明之后所带来的大迁徙。不仅是生命的迁徙，是所有地球物质的大迁徙。各位站在生命史上最重要的平衡啊，花了几百万年几千万年才导致的一个平衡啊，因为三四百年的大变动起了什么彻底的破坏，这个平衡完全破坏掉，彻彻底底的破坏。这一破坏的结局你想想，很多恶灵就泛起来了。你们看过很多故事哦，电影啊，那个恶魔魂场啊，什么什么东西的啊，你要知道有很多的，像现在产生很多人类没有办法治疗的疾病，像什么东西，像艾滋病，像 cancer、这个是另外一个很深的议题啊。同性恋是不是违反自然，自然有没有自然伦理，这是生命哲学的一部分，这个可以探讨，可以探讨啊、这个还不要找到这个部分来啊。那么 AIDS 这个菌种啊，研究的结果发现这不是一种菌种，这是好多好多个菌种，而且这个研究出来发现到它是大部分存在在亚洲跟非洲比较古老的部落族群，大部分是从动物身上移转到人身上。这个可能啊，这些菌种啊不是一种，而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族群。可能这些菌种之间啊，是因为在过往的这个历史的演化过程当中曾经消灭了许许多多的生物，那最后那些生物也没有了，那能够生存下来的，比如说在非洲的，在亚洲的人的，在非洲的人的，他身上的跟动物之间的一大堆菌种呢，长久下来已经达成平衡了，也就是说该被杀的都杀光了嘛，都被杀光了，那现在就是那里的人根本不怕这个东西嘛，
哎，不怕。所以他这里相安无事下来，就沉睡了几万年。现在因为大量的物质流通，怎么样把这些平衡通通打破掉？这平衡打破掉，就是把这里的净种带到不同的环境去了，在那个不同的环境，它开始突变繁衍出来了。AIDS 来也是这样。那糟糕，这不是一种，没有 AIDS 还有好多种哎。而事实上，现在 AIDS 难道是一种病种吗？不是哦，它一直突变得非常快哎。那么这些研究微生物的告诉我们 ，AIDS 就是这样，你不惹我，我不惹你，你惹我，我就让你死。你现在就知道整个地球的问题是千古不易的平衡呢，现在被彻底的打破掉了。从地球史来看，我们再 review 一下，地球最大的两次变动，第一次恐龙灭绝，第二次科技文明。科技文明这三百年，哎，这三百年来把什么东西打破？把沉睡了几万年的自然平衡打破。我们讲自然平衡的时代，依人来讲是靠着三样法宝在控制，就是饥饿啊，跟战争跟这个疾病。那么现在透过科技的方式改变了饥饿的因素，有没有传染病的因素，有没有战争的效应，有没有都有，都改变了。可是人还是没有办法控制，不可能。那现在变成什么？变成用人来自己调节，用人来自己调节，换句话说就是文化的因素就出来了，另外一支的出来，开始出来跟这些危险的现象斗争了。那么早期整个的这三百年来的变迁，我们来告诉各位，什么时候开始有殖民地？是不是开始航海术开始？航海开始迅速兴起的时候，伴随的是什么？当然是有科技文明，船坚利炮，很好的器机械力的发现的时候，才可能有这么大的这个变化。这些机械力开始引起族群的这种什么迁徙，迁徙又你看看，白人跑到亚洲、非洲，把非洲的黑人怎么样彻底的打败，大量的运到美洲，运到哪一个地方当奴隶。当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引起了很大的什么东西呢？这种族跟种族之间的族群的大迫害，这个迫害到最严重。你们知道西方的这个哲学史里面呢、啊，他的思想史，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什么，他一定要什么东西要追根究底，他要找寻理论基础，他要发展出什么东西呢？他要发展出白人优越的理论。什么理论呢？我们知道很多生物学的研究，研究脑壳的那大脑的容量，研究大脑的容量，研究的结果说白人的脑壳比较多，脑容量比较大，黑人比较少，所以他天生黑人就比较笨，因此我们原来就比他优越，所以本来我就是应该奴役他，这样的观念就出来了。所以各位你想一下，一个族群从美洲，从欧洲跑到这个美洲来，跑到非洲去，一个民族占领一个另外一个民族的土地，等一下我讲民族这两个字是错误的啊、哦，不一定是民族啊、哦，我有一些人从别的地方来占领当地的土地，把他们土地抢走，然后呢奴役当地的人种，改变他的生活习惯，规定不同的游戏规则给他玩，他当然玩不好啊，他怎么会玩得好？原来我们也不玩这个的，那你现在来定了很多法律要我们玩。所以这些黑人呢、啊、经常犯错，经常犯错之后呢，这个白人更加的，你看黑人天生是坏胚子，天生是差劲的，所以你看他经常犯罪，因此呢他带有原罪，他是一个劣等种族，他更应该杀。这样子的现象就产生什么呢？产生非常严重的种族的迫害，种族的歧视。种族的歧视发展呢几百年，最严重的时候是发展到什么时候呢？对，日耳曼民族屠杀犹太人，还有美国人不是把这个黄种人移到北美洲去，后来看这些黄种人，这些皇后，这些很差劲，要怎么样规定一个法律， 男生气势阉割，叫做气势条款，有没有？你们大概不知道这个例子啊，是十九世纪清末的。那么我们还不要谈到这一部分，先来谈前面的，就是说这几百年来因为这一种科技文明的兴起，导致到人类种族之间相互的请杂，为了要产生请杂的理论基础，还研究了一大堆理论，叫做生物决定论。这个叫生物决定论。那这样的时候呢，各地的地方呢，发现呢，产生了很多惨绝人寰的悲剧。在这些悲剧过程当中，慢慢的因为国家的观念渐渐有了，渐渐形成了，产生什么想呢？啊，有人就想，在十九世纪，在二十世纪就开始想，为什么会有这些悲剧发生呢？我们会找寻跟自己一样的人，跟自己一样的人做什么呢？来形成一种，我们自己团结起来形成一种国家的模式。好了，这个叫做什么呢？就开始有一个观念叫做什么？什么叫民主？有谁定义得出来？你们大概念过三民主义？由共同血缘、共同什么生活习惯、宗教，还有呢语言，还有呢，其实什么都可以的。我告诉你，我问你，民主有没有自自然然的一个单位？有没有？没有啊。民主是什么东西？你们大概不知道，民主这个观念在人类历史上只不过出现一百多年哦，一百多年以前没有这个观念呢，所以这个是人创的。那为什么会产生？因为地球的平衡破坏之后，产生人与人的请杂，打来打去的结果，人开始想，找我们同类的人，这找我们同类的人，把它集合在一起，就把它叫做一个民主。对一个民族会有产生命运与共共同休憩的命运共同体的观念，对不对？那有这样的时候呢，你会想啊，我们去找怎么界定民族呢？啊，我们拜同一个教的，好了，因为宗教像回教，因为我们有共同血缘，其实这个血缘是不一定，很多都是混血的，哪有那个纯血缘的啊？语言啊，宗教、生活习惯之类的，好，就叫做民族了。所以1914年开始，台湾也接受这种民族观念，就开始想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什么样民族，那个时候叫台湾民族哦，正要兴起了，但是被日本打压下去就没有了。这个民族的观念什么时候达到最高峰？在1930年一次世界大战。这一次大战的结果呢，美国总统威尔逊啊提出来引起世界，什么意思呢？你想想，这个世界上就是因为这样，大家不能够形成啊一个民主一个国家，才会这样的打杀。那我们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啊，我们希望人类呢不要再有这样子的大规模的战争，我们希望世界和平，我们更期待由一个民主来创造一个国家，就不会引起这么多纷争种族的这个斗争。好了，结果就产生了所谓民主国家，一个民主产生一个国家的这样的观念，一个民主一个国家，慢慢的呢就形成真的很多民主国家就产生了，对吧？像日耳曼民主、德国，像哪一个国家通通出来。接下来呢，这个人类的发展里面，这个民主国家有问题，产生什么？我这个民主比你这个民主优越，所以优越的结果产生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你看看德国人怎么杀犹太人，意大利墨索里尼，他们这些人的一个基本想法都是基于所谓民主大义，开始一个民族对其他民族产生更大的迫害、更大的斗争。这些斗争的结果就导致到整个民族呢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人类的悲剧，随着科技文明赋予民族更大的破坏威力，像现在由于二次大战改变了整个战争结构啊，研究到最后原子弹出来了，哇，这一个阶段虽然也是由原子弹来终止掉这二次大战，这个时候人类开始反省，这个民主国家有问题哦，有问题。然后另外一方面的检讨又起来了，开始思考，你想想我们白人 到非洲来抢人家的土地，掳获人家的财产，杀人家的人，改变他们的生活习惯，改变他们的宗教，变更整个的价值系统，甚至于让他们产生到以他们自己为原住民为耻，这个叫做认同的污名。你想想，大陆的人来到台湾，开始从荷兰时代进来，你们去看看台湾的历史，为什么要叫自然史，里面跟台湾史免不了都要有关系，但是这是比较后面的一节。荷兰时代拿的是毛瑟枪，打完一排下来填充装子弹，再站起来再打，历史的书这样写。排放之后，原住民从树上纷纷掉落，血流成河。荷兰统治38年，对吧？那么他虽然是他是用宗教跟枪炮来统治台湾，这个时期之后，郑成功过来把荷兰人打败，打败之后，郑成功有没有228事变？没有啊。有什么时候呢？啊，其实郑成功来台湾过来啊，大概只有几次。郑成功从来没有渡过浊水溪，对不对？你们不知道哦，郑成功没有渡超过浊水溪以北，而且他大部分在厦门，根本没有过来这边，而且过来一年就死了。接下来就是他的儿子，那他的孙子郑克爽，他儿子孙子郑经啊，他的儿子的这个时代，他重用了一位啊郑成功遗留下来的武将，叫做刘国先。这个刘国先呢，我们先讲郑成功的好。郑成功从来没有住过浊水溪，可是北部好多郑成功的遗迹，对不对？剑潭、边歌石、蟾蜍山，有没有在台大旁边？我那个时候每一次经过学校都要经过那个蟾蜍山。听说那个蟾蜍山是这样，那个地方啊，有一次郑成功的大军呢、啊、到那个附近呢、啊，他发现呢、啊，每天晚上都有几个兵被吃掉，就消失了。调查了半天，原来知道那里有一只蟾蜍军那么大在那里。所以郑成功神来之笔，调了一门大炮，就一炮打过去，打到他的屁股，就瘫痪掉了，啊，瘫痪掉就不再危害人。好，没有问题，那不再危害人就不要理他。可是那只蟾蜍还没有死，直到什么时候才死呢？民国70年初，啊，那个罗斯福路开通的时候才死掉啊。听说那个时候整个地理才破坏掉，剑潭。莺歌石也是一样，你想想，人只要有了前世，哪怕哪个地方没有铜像啊，看你上那人都根本就是神话，而且越古老的时代啊，越容易产生这一类的。郑成功没有渡过浊水溪，为什么北部都是他的神话啦？那很显然是郑成功的这些祖祖孙孙所编出来的。那郑经的部将刘国先一到杀戮，你知道吗？杀戮那个时候平埔族有一个族待500-600个人，一天之间全部屠杀掉，杀到那个族剩下5-6个。这5-6个跑到哪里？跑到那个走在那个大肚溪还是什么溪，用那个芦苇杆啊，这样子呼吸避过了这一次的这个追杀，留下这一次记录。怎么没有228？比228杀的还少一点。那么郑成功过来之后，清朝呢，施琅打台湾的时候，施琅打台湾，你知道他为什么一定要打台湾？那个时候清朝根本不想打，那个地方鸟不宜，花不香，蛇不下蛋，什么什么，这个他根本不想打，可是施琅一定要打，为什么？因为施琅的爸爸被郑成功杀掉了，啊，他此仇不报非君子。等到取消台湾之后，第一件做的事情是什么？清廷是把整个台湾西岐地、会其都整个全部处理掉，做什么？返乡探亲，第一次台湾历史上的返乡探亲实施了。当时台湾人民大概有10万多，整个迁走，迁剩下10000个人左右，其中留下来看守的兵比人民还多。郑成功走了，荷兰人从南洋一带一进来，很多的牛、水牛啊、黄牛。这个时候因为郑成功啊郑氏王朝在这里消失，清朝来了之后，把大量的人民返乡探亲， 结果这些牛怎么样，就跑出去，就变成台湾的野牛。台湾没有土牛啊，没有真的牛，台湾的牛是外来种。那为什么后来在清朝他们会说台湾有野生的牛，就是因为这一次的这个反疆探亲的关系啊，都迁走了。那接下来呢，这些牛四散之后就变成所谓的野牛。那么清朝又实施一次什么，那所谓啊，这个它根本是土牛沟政策，根本禁止这些人进来过来台湾。结果台湾都是什么，都是偷渡的，都是偷来的。这偷来的呢，慢慢偷进来又麻烦了，只有男生没有女生啊，所以有等抓风没等抓骂，对吧。接着日据时代呢，日据时代有没有杀台湾人啊？那还用得着说，而且杀的最激烈的是什么人，是原住民。然后等到日本人走了，国民党过来了，有没有杀人啊？不多了，差不多一千多个而已。那一千多个都是精英哦，都是台湾真正的精英。只要换一次朝代，一定有好多是屠杀。这台湾的历史告诉我们，这是历史。你想想，现在外来的人，不管你是哪里来的人，来到台湾，把原住民怎么样？原住民有的地，当然把他们杀光，占他们的地，改变他们的生活，然后开始实施什么？实施美其名叫做山地经济平地化，把原住民的整个生活习惯、宗教性完全改变掉、否定掉，让原住民产生认同的污名，产生以自己的民族为耻，很多惨绝人寰的悲剧事件，包括埔里的挖坟事件，啊，这个从清朝开始到现在都一样。那么这样的结局就造成，就是说原住民他丧失了所有原来在这个地方的一切的文化形式，接着掉入到一个威权体制的统治之下，他经常犯错，经常犯错的结果就变成他的天生是他定的。这怎么样呢？是导致到最后很多人经常犯罪，犯罪以后就要被接受我们的游戏规则去制裁。所以你们记不记得以前有一个汤英森事件？为什么文化界的人在为他伸冤？照理说杀人者死了，可是他其实只是大多数的原住民的不幸，被迫到城市里来，又没有办法接受这种环境的，然后在这样子的最大的困境之下，终于产生了一个心理的、生理的种种的这个挫败上。发生了这个杀人的这个事件，这一次救人，我们就是觉得很有道理，很需要我们的关注。可是到刘焕荣案件呢，我们觉得又那截然不同。那个东西啊，我另外我们有机会再探讨。那个在我个人看法是中国威权主义下的女性的冠婚情主义，来啊，这个这三百年来的变迁的过程。换句话说，整个人间的不幸，由于这个大规模的迁徙所导致的民族主义的变化，到现在呢，发现到民主国家有它的缺陷，国家这个观念也是一样，也有它的缺陷。1930年代大家都在喊民主国家，1990年代呢不一样了。1990年代呢，欧洲最忙的行业是什么？是画地图的，这个礼拜刚画好，下个礼拜又要换，又有一个国家独立，又有一个国家，这样发现这个民主这个东西不对。我们发现你看看，这么多人跑到台湾来，那么多白人跑去非洲统治非洲，统治了非洲老半天的结果，发现到过往的这些人对人的侵杀，这些不幸有问题，文化在进步，慢慢的思考，从过往的资本主义到现代化福利国家，到人权的进展，一切都在进步，民主的观念也在进步，慢慢的才知道啊，人跟人不应该是这样的方式，那怎么办呢？所以原住民开始发出怒吼，还我土地，对吧？南非种族歧视曼德拉被关了几十年，目的是什么？还我自由，还我土地，还我主权。这个过程里面，在那里统治的白人也渐渐思考到，这些站在人的立场是不对的，会产生到不对的是经过多少悲剧的反省才产生的，这个很 不简单了。你要知道，竟然到现在二堂在下，你们今天可以坐在这里，请开开口啊，底下的听课，那个是经过了多少人抛头颅洒热血才泛起来的一种人的尊严、个人主义的兴起，这个没有多久哎，真的没有多久啊。那这个时候，可能开始思考，好，要还我土地，你想想，可能吗？人家所谓等山过台湾呢？中国人，好了，给你叫中国人，你能够跳海还他们土地，跳太平洋跳哪里？非洲那些白人跑去哪里？不可能啊。那么难道让原住民兴起来再来把屠杀白人吗？我想全世界也没有人赞成这样的方式，虽然这样的行为偶尔在所谓的啊暴力组织里面一直在进行着。那么换句话说，现在当前的唯一的方式是怎么样？不管你是白人，你是黑人，你是什么，原来五大洲的平民破坏之后，经过300年的互相抢砸斗争，到现在终于思考出最好的方式出来了。什么方式？当地化、认同化、本土化。所以这样的结果呢，我前一阵子为什么给各位看这一张，我们去南非，南非呢有一个叫 Pretoria 这个都市里面有一个先民纪念馆，就像祖鲁战争一样啊，就像啊英国人到北美洲的这个历史一样，先民开拓史，就像台湾人登山过台湾杀大林啊，这个历史哦，那讲了好多好伟大，筚路蓝缕汲取山林的种种的故事，什么英勇的去打败原住民，建立滩头的阵地，像斗六那个地方，像竹山啊，叫做林吉普，你看有100多人在这里悲壮的这个牺牲，才有我们后代在这里什么？你看看宜兰、格马兰一带的5节、6节、7节这几个的故事的，都在宣扬这一类的什么呢？啊，这个族群破坏历史。那我们在那里看，他也是一样 ，Pretoria 也是记录了很多他当时怎么每一个过程啊，好伟大，其中还有女性啊，很英勇的这些事迹在这里。可是现在呢，我们发现整个南非没有人在讲先民开拓史，大家都不再愿意再去提起这些历史，只想什么？如何在这里，不管你是白人、印度人、黑人、各式各样的人，大家摒弃掉这些肤色、过往的历史的包袱，我们开始真正来思考，大家都来认同这个地方，做更好的一种融合的方式、相处的方式。换句话说，多元族群、多元文化，借更民主的方式来达成当地化、自主化、本土化，变成是这个世纪末到下一个世纪末整个地球的一个共同的趋势。这些东西我直到今年到南非才整个思考才贯通，原来台湾不是你个人的特例，台湾只是在世界当地化的一个过程，一个例子而已，一个范例而已。那么我们在今天为什么要强调所谓的本土化？问题是你会发现这个东西跟统独好像有关系，有关系，政治问题从哪里出来？从既得利益者，从统治阶层问题出来。可是从整个历史来看，现在在做的东西就是要弥补过往300-400年来地球大平衡破坏之后的新的努力。可是光是这样讲不够，真的不够，包括了整体生活的这个改变，所谓绿色的消费，你要当地化的这个过程，要从基本的当地的土地伦理开始建立。那现在的科技文明的进展摧毁大部分的自然生态体系，导致到整个地球的物种的灭绝也已经到达了我们正在讲最悲惨的这个阶段。所以接下来的世纪就是从当地化产生的保育自然生态的运动、环境保护的污染防治的这个种种的议题，形成当前人类整个地球里面最大的问题、最大的困境、最值得马上长期去解决的一个议题。所以从过往你们在谈民族主义啦，在谈民主国家啦， 然后谈到共产主义跟资本主义的斗争呢，现在这些东西都已经烟消云散了。现在最大的意义是人跟自然的对决，人如何在寻求一个新的平衡，同时产生新的生活规划，检讨人跟科技之间的关系，从头思考这几万年来不曾好好的，尤其最近这三四百年来几乎忽略掉的土地伦理问题，重新的探讨人跟土的关系，人跟自然界的关系，人跟人的关系，人跟社会的关系，人跟历史的关系，人跟神的关系。所以这个东西呢，我们在今天里面大致上把地球的一个演化的一个最大的变化，以及这三四百年来的问题，从生命科学的到人类文化的部分呢，做了一个最简单的，但是呢我想是最精要的一个大状况。所以这个部分坦白讲对各位来讲太深，只是字面上这样讲虽然听得懂，但是它里面的具体的内涵的含义可能不是那么容易理解。那么这一部分到这里有没有要问问题的？你们要打破掉小时候不敢问老师的，像我们现在我女儿那个都跟老师都很好啊，她已经突破掉我们以前的那一层，但是在各位身上是不是已经破掉？我没有把握，不知道啊。你们大概以为老师还是一个怎么样？我告诉你，李登辉到厕所去还是要蹲下来的啦，他也没有办法两脚跳起来穿裤子，对不对？还是要一脚站立一脚穿啊，都是一样的。那么透过你自己想要知道的，你任何的问题，我想在这里都可以啊探讨。还有没有issue？事件挖魂事件呢、啊？有比较明显的都啊有两次，第一次是在这个普里的时候啊，普里挖魂事件，那是怎么一回事呢？那个是开拓史，那个很多汉人啊要进去普里开土地，可是呢他们那个普里的人原住民就跟他们打仗。那这一打仗呢，一千多人啊相互对峙的结果呢，久攻不下啊，就打不下普里那个地区，普里前面那些。那这个汉人比较大，就因为他那个开垦是剖开的啦，那就跟原住民这样讲，那个就是普里的那个叫少族，跟他说，我们在这里跟你们斗这么久啊吃力不讨好，我们很想离开，但是呢我来这里投资了这么多，花了这么多的这个心血在这里，你让我这样白白走我也不甘心，所以呢很简单，你们族里的人到山上去打那个鹿，我要鹿茸，你起码送给我一点礼物，我就放弃土地离开。这个原住民一听很高兴，庄里头的男生通通进去找鹿茸，在进去的当天晚上，汉族一千多个壮丁发动奇袭打入府里杀，所以屠杀的结果，所有的耕牛什么的找过来，房子换火烧，能够拿的东西通通拿，拿到后来还嫌不够，去挖他们祖先的坟墓。那个祖先的坟墓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汉人缺铁，没有铁。为什么没有铁呢？因为当时实施清朝实施枪炮弹药反对条例，连一根菜刀要运到台湾来都要登记，因此在这种情况之下铁器欠缺，他挖坟墓就是因为每一个原住民的那个坟墓里面，那个道祖那里呢有把他自己生前用的那个枪啊，那枪前面有一个铁片，那个东西挖起来，他就是要那个东西啊。这个那些回来的再接受再打一次的结果，老弱妇孺最后整个呢凄凄惨惨的灭族的这个历史重演，残存的人老弱妇孺跟这些啊残兵败将跑到灭西的溪谷，抱头痛哭，声音啊响彻这个溪谷达半夜之久。这句话是历史写的，这个叫做普里挖魂事件啊。而那个叫郭百年事件，就是我那一本里面有写一个郭百年事件啊，那个立志的那一本在浊水溪畔春风潭那一边里面。那么最近的一次挖魂事件在什么时候呢？在民国78还是79忘掉了，在东埔的地方有一堆魂墓区，这个布隆族的
在正攻守呢，他相攻守，他为了要去把那个地方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地区，他们就请怪手来挖那个。然后有一个美国人啊，这个故事因为啊，我有机会再解释好了。不过这个因为我自己也碰上在这里啊，不便讲太多。那个美国人非常好，那个女生，一个美国的女生，她来台湾，在国家公园里面，那个时候我是保育科科长，那她在企划科，那她来这里有很多，因为她觉得应该做的事情，怎么这里是这个样子，所以引起很大的冲突。那最后就经常跟我在谈啊，怎么解决这些问题。他是看了不对的事情就应该解决，就应该改变，可是在台湾的社会容不得他这样子的一种方式。那他看见竟然他们去挖原住民的坟墓，而且你知道吗，把坟墓挖出来啊，到那里面有一个人讲啊，把那个坟墓挖起来，有那些尸体还没有腐烂掉的，那个挖坟的人看见手上有戒指，拿圆锹把那个骨头敲断，把那个戒指拔走，就跟以前的挖坟事件一样。这一个美国这个女生叫 Amy， 她自己一个女生单人在那边挡怪兽啊，蛮那个。后来你知道她怎么离开的？因为我们那个管理处，玉山国家管理处，就是现在的阳明山国家公园的处长，那个时候也是我的处长，要把她赶走的，因为她干扰到行政系统。因为她干扰到，在玉山的立场是认为那个不在国家公园范围，她不管，他是认为你这个根本不对，基于一个人道立场你应该管。然后他自己一个人去找地方乡公所，什么找来管理处要开会，触怒了当前，所以呢下令驱逐他，包括找我去说把他搞走啊。我说你如果要叫他走，你自己去跟他讲，我绝不干这种事，而且他是对的。问题是你职权上虽然不是我们应该管，可是基于一个人道，基于一个基本的土地管理单位旁边的，你总应该表示一点意见。好，这是他们还我土地里面的其中一个环节，一个小小的环节而已。那这种事件后来那个女生被逼走了，被逼走。后来那个营建署的署长，也就是现在的环保署署长张荣盛，他找我问说，你觉得 Amy 这个事件怎么一回事啊？我在跟他讲，会有 Amy 这个事件是台湾人的耻辱啊，不是，会有 Amy 这个事件是我们自己处理不当，那你今天要逼他离开是台湾的耻辱。他笑一笑，那个人还是逼走了啊。这个 Amy 事件就跟那个东埔挖坟事件是同一个啊。哎，
那
这很可能啊。我认为中国大陆要讲保育啊，讲这个富裕，那个是好小的啦。而且你要知道，他讲说长江三峡要做一个报纸的话，会影响到一种行列啊啊，那他那个是怎么样？但是他们说他们可以采取用人工繁殖的方式，让它保存基因库下来。那么我告诉你，这个是不大可能的、啊。但是它的环境，在整个地球上来说啊，那么单独在整个中国大陆的历史，用了几千年，多少的兵变跟整个环境的破坏，对那个来讲，其实呢，也算是我认为的考验也不是太大，变动也不是太大，啊。那至于说他们在讲说，如果用人工的，是不是可能就保存是它真正的保育呢？那我可以跟你讲，100%做不到，做不到。那它繁殖啊，顶多当然可以繁殖，但是这个绝对不是一个原来的一个状态。但不要忘了，即使是没有造坝之前，中国大陆的那个动物也已经经过几千年的这个洗练淘汰了，啊，它能活到现在可能也不简单。没有两个是完全用人力的方式是可以维持的。像现在台湾不是做樱花公龟吗？啊，那个还有那个梅花鹿更荒谬，有没有？我们不是垦丁国家公园花了几亿元在做梅花鹿吗？那我可以斩钉断铁告诉你，那个是完全是作秀，完全是政治秀，那个一点利用处也没有，对梅花鹿没有任何帮助。 因为什么呢？因为早就没有梅花鹿了，怎么会对梅花鹿有所帮助？你说有啊有啊，那个大家都在养啊，那个东西根本跟野外的梅花鹿完全不一样。为什么？那个早已经低于最小可存活族群。那这个理论我可以讲给你听啊，从保育的观点，从纯粹生态的学理告诉你啊，为什么低于最小可存活族群，那个早就先称灭绝的东西了。梅花鹿早是灭绝的，那灭绝怎么肯定国家公园在做护育呢？真的像他们在讲的，我以前在那边也是一样哦，我们要把这个拿来繁殖，从世界各地的动物园，日据时代有送出一些到世界各地的动物园，那拿回来做基因的交配，培养出种种的方法，研究它的习性，然后肯定找一个地方把它放出去，让它重回野地。哎呀，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哎。为什么不可能呢？因为那个东西已经灭绝，它的基因池早就已经缩小到没有什么样的变化了。你这个东西放出去，自然状况会灭绝的，而且即使可以还原出来的，那个绝对不是原来的族群的东西了，而且那个东西也不叫做纯粹野生的，基本上是根本是养不活了。那你说为什么肯定国家公园要做这个？很简单嘛，就是政治秀。为什么？因为大陆上有猫熊嘛，台湾要长的动物嘛，找来找去的梅花鹿比较漂亮，找个嘛这个梅花鹿出来要做，所以只是这样子啊。后来才发现，官方这样的想法啊，在实际上并不容易做到，根本讲是不可能做到。所以现在啊，那个事情已经进行十年了啊，我想最后的结局就是拿来宰来吃。你们看到、啊、现在他们，我想隔不久这个西洋镜就拆窗了。他走了。哎，有客的先走哈、啊，你们还有客先走。所以这个就是林白在老年的时候的问的一个问题嘛。他说啊，这个人整个啊，就像苏小刚来台湾跟我一次讨论这个问题，他说啊，你们资本主义太厉害了，把人性都解放开来，我们不可能不爱冰箱，不可能不拥抱汽车，我们绝不可能忘掉不使用现代文明的产物。那么很显然呢、啊、你会问这个问题，很显然你忽略掉我刚才讲的一个重点，生命不可逆，环境也不可逆，我们寻求的新的平衡绝不是要把你拉回老祖母的年代，不是，而是要由我们自己产生新的土地伦理，新的生活的观念，同时有办法保存一点过往的生态体系的特征，有办法让未来的世代不至于灭绝，让我们觉得重新自己的生活价值观念呢、啊，找到一个安身立命觉得不错的一种生活的方式。环保基本上不是技术问题，而是生活习惯到宗教信仰到一个人的价值体系，甚至于只是很简单的一种生活的态度。所以你不要以为我们是要回去过往那样，不是，但我们应该了解那些东西。我们在谈这个保育学里面有一个就是说啊，有一个题目了，很多人在探讨2000年的世界是怎么一回事，那在50年之后是怎么一回事，那在下一代，比如说在20代之后的人民是怎么一回事，他们就发现一个问题，哎，他们发现以后的人民生的小孩子可能呢一点也没有他祖先可以享受到自然的那一种感受。人这个族群这个生物，他的所有生命的记忆将会形成断代的现象，不会有我们的祖先所享有的跟自然之间的关系、体悟、惊讶、欣赏、享受。